我正在对2021到2025年的译林文章做内容分析，一共是6000多篇哈、啊，后边会发出来。我想知道今天的译林到底变没变，它现在是不是还是大家所说的译林体，有没有从过去那套叙事里走出来？但在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前，我想先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嘲讽译林体的时候，到底在反对什么？昨天我反思和我讨论哈、啊，说我昨天包藏祸心这个词儿不好啊，你不能从客观的数据结果推出主观的故意啊，好像译林当年是精心设计要害谁骗谁似的。还有朋友说呢，从历史语境来看啊，当年的译林对应的是当年的社会思潮和环境，你不能拿今天的剑斩20年前的官啊！啊，这个批评我也接受。我做这个选题呢，不是为了要把译林钉在耻辱柱上，更不是要把它变成我和一本杂志之间的私人恩怨。最后聊成我要和译林开战啊，那就太低级了。我真正要问的是，为什么一套曾经被当成温暖励志成长作文素材的文本，今天会被一代读者重新闻出一种不舒服的味道？这才是译林体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译林体不是专门指译林，它指的是一种旧思路。这套旧思路喜欢用小故事解决大问题，喜欢用外国人的一个动作证明外国文明，用中国人的一个毛病反思整个民族，喜欢把贫穷、失败、委屈、受苦都解释成个人心态不够好，喜欢把复杂的社会利益问题压缩成一个道德结论。今天你回看这套叙事是让人非常难受的。一个人明明遭遇的是不公平，但他让你反思心态；明明需要的是权力，但他让你学会忍耐。这才是今天大家讨厌译林体的原因，不是讨厌故事和励志，而是讨厌那种把人摁回去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为什么过去没觉得有问题，今天却觉得刺耳？因为今天我们想要的东西变了。我们开始追求民族自信，就会对那种动不动拿外国来羞辱中国人的叙事敏感；我们开始追求个人幸福，就会对那种把苦难包装成礼物的叙事反感；我们追求公平公正，就会不再满足于你要调节自己适应环境的答案；我们追求真相和逻辑，就会受不了那种张嘴就来、情绪很满、没有逻辑的故事。所以今天对译林体的清算，不是一代人翻旧账，是我们走到了一个新问题面前，发现旧文本还在脑子里说话。译林不是元凶巨恶，但它确实参与塑造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我想到了新文化运动，不是说译林等于论语哈，我想说的是机制。当一个时代想往前走的时候，它一定会回头清理那些深植在脑子里的旧文本。新文化运动批判论语，不是因为每个读过论语的人都是坏人，而是因为那套文本参与塑造了人的顺从、尊卑和压抑。今天我们调侃译林体，也不是因为每篇译林文章都有罪，而是因为这套文本里确实有一部分东西和今天我们想成为的人发生了冲突。当然也要说清楚啊，这个锅不能只让译林去背，很多所谓译林体的东西未必真的出自译林，有些来自早期的互联网谣言，有些来自电视、报纸、广播里的旧故事，有些就是口口相传。只是译林的影响大，时间长，文本特征又有代表性，所以它成了个靶子。它不是唯一来源，但它确实是重要文本。我可以收回译林包藏祸心的判断，但我不会收回另一个判断，就是以译林体为代表的那套旧文本确实给很多人的精神世界留下了痕迹。它让我们习惯用外国眼光审视中国，习惯把受苦解释成成长，习惯把不公平消化成心态问题，习惯根据没有理据的故事做出决策，习惯说话没逻辑，口不择言，道我为因。它像是一种底层语法，等你真的想争取点什么、追问点什么的时候，它就出来了。它会在你心里说，哎，算了吧，反思自己，忍一忍吧，换个角度想吧。这才是我最想聊的东西。我们不是在恨一本杂志，我们是在辨认一种曾经教育过我们的声音，然后告诉自己今天不能再被它带着走。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译林、译林体这几个字儿，而是当我们今天想要更自信、更幸福、更公平、更讲理的时候，那些曾经被我们当成作文素材、人生道理和成长读物的旧文本，是不是还在某个地方偷偷替我们回答问题？